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3年4月15日，今天是礼拜一。那我们以前用这个韩国语的比喻，这个大海浴缸跟漱口杯啊，当然有一些叉叉网友这个会跑来乱啊，哎啊，你怎么不谈大海啊？哦，对，我怎么不谈大海？这问得太好了，这个台湾这么多的媒体啊，电视、广播、网络、直播啊，报纸啊，各个媒体平台一大堆，谁在谈大海啊？谁在谈大海？功能过来他们听下去啊，所以那种叉叉网友啊，这个我也不太这个哈，你坦白讲没时间理你们了、啊、哈。我今天看到那个民进党的审发会委员啊，在立法院的这个质询哦，哎呀，这真的看的真的是，这我狂聊吧，你来，哎，因为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他，这个坦白讲我是蛮失望的。在司法委员会提到那些所谓的国会改革无法哈，哎，讲个滴滴答答，你去恭喜啊，你拜托哎，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你不认真呐、啊。你不认真，你讲的就不会顺嘛。你可以看稿子，你可以读资料，你可以有一套论述出来嘛。那轮到你发言的时间，你讲的滴滴答答，你啊！现在国会这么多人在转播，这么多人在看，哎，老朋友看到我嘛是害逃，那你是你贡献？这真的有没有准备哦？是真的是看就知道哈。所以我对审发会今天在立法院的表现这给予差评啦、啊、因为他是新潮流在民进党不分区的代表齁、哦、就是接段宜康的位置嘛，因为他们每个派系都要有一个人这个安插在不分区里面、哦、除了尤锡坤啦、啊、因为尤锡坤他就立法院长输的他就请辞齁、哦、所以目前郑国会在这个郑国会这个派系在民进党不分区没有人齁、哦、不过没关系齁、哦、这个赖总统一定会安排啦。在这边有比较强的其他所在给你报起来，这个就不谈了。好，那今天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的那些无聊的事情我就不谈了。那大家可以再等个几个月，他不会很快有答案，因为这个送朝野协商一冷冻就一个月，那最快又到五月多了嘛。那五月多就算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个强度关山表决，这民进党是一定提示线，那民进党都已经告诉你说我要提示线了，你国民党都给没懂，就是那个就是表演，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了，你还那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现在讲你很多人也看不太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反正我跟你预告你要去了解赖总统跟蔡总统的差别，赖主席跟蔡主席的差别。好，我也谢谢郭正亮亮哥这么捧场小弟讲的话，我说赖清德当选你会怀念蔡英文，因为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成长的背景，从政的历练是不一样。赖清德这个交手经验最丰富的是谢龙介啊，好，因为还有一个多月才520嘛，他现在还不便发作，你知道吗？因为他尊重蔡总统，现在总统还是蔡总统啊，姓德嘛，给他开立都在。这你通过这些，这国会通过这些法案，你不可能帮你鬼啦！你是在浪费时间啦，而且坦白讲，那些都是违宪的东西，你去通过那东西到底干什么呢？那个看也知道，大法官的最后的这个解释文或是怎么写，想也知道，还绝对没鬼啊！啊、你明明知道不会过，那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吵这个，我不晓得傅昆萁跟朱立伦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国民党是在浪费时间。没关系，因为我跟你讲、哦、一个月的朝野协商嘛，冷冻期还要再三读，然后再视线，那大法官呢他要做做样子啊、哦、他可能会有个紧急处分吧、哦、看大法官怎么去做处理、哦、那大法官也不好意思说这个 两三下就把你处理，总要留点面子给立法院哦。可能会玩个一两个月吧，两三个月什么的哈、哦。那再加上朝野协商的一个月，大概就三四个月了，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了不起，你就会看到我讲的对不对哈、哦？啊，如果我猜对了哈、哦，到时候大家再同情的给点掌声了哈、哦。啊，如果我猜错了，我再来跟大家道歉，好不好？我的预测就是赖清德。柯建铭民进党你国民党硬要乱搞他一定去提释宪，那释宪国民党是一定输的、啊、好，我的预测就这么简单。来来来，给我那个马英九脸书那张来。这个大海浴缸漱口杯，因为这个马习二会齁，马英九前总统今天在脸书写了一篇心得齁，那我就罗列了两个重点啊，其他滴滴答答比较碎嘴的东西我就不谈了啦齁。那马习二会呢，这个4月10号在北京举行啊 ,2024 的4月10号在北京，那马英九跟习近平第二次的会面齁，那这个重要性当然比不上2015年的11月7号在新加坡的马习会齁第一次的见面。为什么呢？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还是总统啊，那虽然两个互称先生啊，但是呢这个其实距离马英九的任期就剩半年了啦。通常啊，在倒数任期剩一年的时候，就是进入看守状态啊，啊，所以你看柯文哲在看守的期间，针对悠游卡公司做一些胡搞瞎搞的事情，那个就是完全没有政治 sense 啊，啊，那因为蒋万安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哦，对都宰狼吞多啊，这是不对的啦，就是说你台北市长已经改选了嘛，啊，这个任期到了就要改选，柯文哲没办法连任了。那你要尊重新的市长啊，在最后的半年一年没有人在做重大的这个政策决定啊，你都要卸任了你还做这个实在是很离谱啦齁。好，那马英九2015年11月跟习近平在新加坡的见面也是类似的状况，因为就剩半年多的这个任期齁，那当然在新加坡他们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是口头的协议，只有两个人的见面齁。那2024就是上个礼拜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马习二会啊，那当然这个当天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啦齁，那其实今天隔了周休二日之后，你就看这个马习二会还剩几天的这个赏味期限啊齁。但是呢至少马英九今天在脸书写了一下他的心得跟感想齁，这个在习近平是看不到的啊，因为习近平他的执政以来他的风格就比较神秘啊，相较于大陆的其他领导人，那习近平的作风相对是比较保守，那他也从来不接受媒体任何的采访专访，门人都没有，那他也不会去写一篇微博说哎，我跟马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我的感觉，他不会去写这种东西嘛，他就是由大陆的官媒什么央视啦、人民日报啦去写什么专题啦、社论什么的，习近平是不会告诉你他在想什么的。好，那你看马英九写的这个脸书呢，就比较流水账的我们就不提了啦。好，那我把它列出这个两个重点啊来跟大家分享。那马英九选的照片就是这一张，他跟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啊，两个人对坐齁，当然旁边还有一些幕僚齁，陪他们这个会面齁。那这个是一个你说有被矮化吗？是最高规格的这个接见吗什么的，因为其实也不重要啦。因为为什么就我刚跟你讲说在2015年两个人分别是两岸的最高领导人。但是2024年的时候习近平还是在大陆大权独揽啊，但是马英九已经不是总统了。然后他在党内就是一个前主席前总统，就是一介平民的身份跟习近平见面，那这个差别就天差地远了。好，天差地远。来，阿志给我那个白色那一张，然后第二标，我们来看这个马前总统的心得。我们先谈第一点，那马英九他的心得他是讲说，未来我会继续推动两岸年轻人的交流，那很快他就会邀请大陆的高校生回访，应该是他这次访问的这个 这个广东的中山大学还有这个北大北京大学，那请他们的这个大学生啊也回访，就跟他去年一样，因为去年他这从上海到湖北湖南这些重庆这些行程，去年的大陆的大学生也有来回访嘛。好，那马英九的意思说今年的这个大陆的大学生也会回访。好，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齁。然后未来我会继续推动两岸年轻人的这个交流啦齁。那如果是要他的下一步是以这个为重点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啦。这样各位听众朋友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他的方向就我就是你看去年第一次登陆嘛，然后大陆的马英九去年回乡祭祖的时候，他就有带我们台湾的大学生大九学堂的学生去，这一次也有去。好，那如果你变成是我去大陆的时候我带台湾的大学生去，然后呢过不久呢大陆的大学生再回访这样子齁。如果他变成是一个 SOP 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比较偏向大学学生之间这种交流的活动齁，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啦。那个就是一个那个也不用一个前总统去做嘛。好，两岸的年轻人两岸的大学生的这个互动跟往来，然后这么大阵仗的这些大学生就是马英九大九学堂的学生，他们也在人民大会堂只是你镜头没拍到而已，他们就在马英九后面。他们也坐在后面，这个当然是刻意安排的，就是习近平跟台湾的大学生这个年轻人这个坐下来一起会谈什么的，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啊。好，但是我觉得马英九的下一步如果只是单纯的两岸年轻人的交流我没有必要跟大家这个掩饰这个我内心的失望跟失落。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这个马习二会，除了我刚刚提到马英九自己的这个脸书今天的心得之外呢，那前两天啊这个杨永明教授的一个两岸的论坛啊邀请的马英九的幕僚萧旭晨去参加齁。那萧旭晨放话就说马英九不会参加未来的任何选举，不会再选了，意思就这样，什么选党主席啊巴拉巴拉齁，这萧旭晨这样放话。那另外两个部分就比较草率的我就不太想提的了齁。萧旭晨说国民党没有权力的支持马习二会齁。那其实是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讲啊，因为我觉得萧旭晨比较可惜的是马英九这几年把他当作最贴身的重要幕僚齁，包括2015的新加坡的马习会，2024的这个马习二会，萧旭晨都全程参与。马英九的幕僚这两个会都有跟到的就只有萧旭晨而已啊。这样大家理解我意思吗？2015的新加坡，2024的北京，两次都有跟到的只有萧旭晨，讲这个比较草率了齁。另外呢他希望这个萧旭晨说希望国民党跟民众党去修反渗透法齁。这更好笑。反渗透法是写好玩的，你怎么把它当真呢？好，反渗透法你去看那法条内容，就是这个铺天盖地，然后写的天马行空。你要用反渗透法来论罪，还坦白讲有点难齁。这是为了2020大选，蔡英文要求这个民进党立法院这个快马加鞭通步的一个恶法。好，那你说萧旭晨讲说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来把反渗透法修一修，修那个法，这个根本不是重点啊。好，然后就我刚刚前面讲，他说国民党没有权力支持马习二会，那个也不是重点啊。重点我待会再讲了。然后这个我先读把它挑出来，是萧旭晨提到马英九这句，就是说马英九不会参加未来的任何选举。但我们英文是讲说 never say never， 就不要说绝对，但这个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说马英九不会选，那不选那意义就不大，就包括我刚提到马英九说他未来要推动两岸 好，继续推动两岸年轻人这些交流。如果你是走这个方向，走这个基调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这个好谈的。好，大家这给我第一次标，因为明年哈，2025年国民党的党主席要改选，2025年，那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4年呐、啊，到2029嘛，2025就到2029，然后2028我们如果有总统大选的话，如果照萧旭成跟马英九讲的这个什么推动年轻人交流啦，不再参加选举的话，那不管是2028的总统大选或是2025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你就是拉拉队咯。拉拉队嘛，因为我不选了嘛，对不对？那马英九当过党主席，马英九当然当过总统，他都我都当过了，我还跟你选干嘛？我不选了，好像你们去选。好，国民党看这个好人才济济，看谁要选党主席，然后总统大选呢就各党推出候选人，那看谁的票比较多啊，票多的赢，这不是废话吗？然后就大看谁当总统什么的。那如果你已经置身事外，那我就跟你讲说那个意义不大了嘛。因为你党主席也不选了，你总统也不选了，那你推动两岸是什么？就我用马英九基金会啊，好，我用习近平的朋友的身份啊，我不在其位，我也不谋其政啊，那我就不去碰政治的东西，我就希望两岸这个几十个大学生你来我这边访问，我来这边访问，然后一年就这样子问导游问一下这样子，哎呀记得交换微信哦，好，然后我们再来这个网络再聊天什么的，这到底这个意义在哪里呢？这真的有这个是，我不是说两岸年轻人不用交流，大家不要这个曲解我的意思，我说两岸青年交流的这个东西在整个两岸关系的这个框架之下是非常枝节的，非常次要的，它不是不重要，它一定不是最重要嘛。那两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一定不是年轻人年轻大学生交流个什么叉叉，这不是重点嘛。我没有说那个不重要，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啊。啊，你怎么去全力去做一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那问你要不要选党主席，不要；要不要选总统，不要。啊，萧旭成就直接挑明了说，马英九不会参与未来的任何的选举。那你还忙什么呢？你这样子，去年回大陆祭祖第一次去，然后今年又跑去北京跟习近平见这面，那为的是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我写的拢看无？啊，给我第五标来。因为你一介平民远离选举哈，我刚就讲嘛，因为你说要对等尊严，习近平当然也是这个以礼待之啊，哈，有朋自远方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人家是国家领导人啊，是大国的领导人啊。那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当过8年的总统，那你现在什么都不是的，那你这样的见面的意义在哪里呢？那就是为了见面而见面，那就没有意义的啊。好，那这样的话马习三会四会就不要再见了啦，因为都没意思啊。啊，你都没被算啦，因为你觉得你已经退休了，你已经不是当主席了，你也不想再选总统了，你也不想再选举了，你都选过了。好，如果因为我跟各位讲很简单，就是说你再选会被骂嘛。国民党里面讨厌马英九的人可多了哈，在国民党啊，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里面，人缘最差的哈是金辅聪啊，金小刀啊。好，你看那个邱毅、蔡正元，只要讲到金小刀，黑东屌个坎西耶啊，好，他们都是就动不动就三字经、五字经出来，他们很讨厌金小刀。那金小刀在国民党呢，得罪很多人啊，你看连罗志强都跟金小刀翻脸了。以前罗志强看到金小刀，都得尊称一句金老师啊，那现在已经这个形同陌路了哈。所以人缘最差是金辅聪，这就不谈了。第二名是马英九啊，好，马英九在国民党里面人缘也很差，好啊，就是很孤僻、很奇怪的作风啊。虽然你当过总统、当过党主席，跟马英九熟的也就那几个啊，他也没有什么班底、什么马家军什么的，这一都是安内基啊。就8年就当完了，好，那所以你说马英九现在用这种推动年轻人交流的这种角色定位哈，自我说啊，那我就不要再选了，党主席我也不选了，总统我不选了，这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方法，好，这个我同意，因为就像我刚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他再选哈， 他会变成很多人的这个假想敌啊。譬如说你要选党主席，嗨，这朱立伦第一个就反弹，然后你要选党主席，那我选得过你吗？对不对？卢秀燕也想选党主席啊。好，卢秀燕这一块很陌生嘛。好，如果他要选2028的话，他2025选党主席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好，那你党机器马英九已经当过党主席的，他现在金小刀也没帮他的，马英九自己选得赢吗？因为党主席是党员投票啊。好，党员投票。那你党员投票的情况下，民众一般民众是不能投票，只有国民党的党员能够投票。好，那你要选党主席，你就挡到很多人的路嘛。好，因为你看到国民党的这个人头党员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一届国民党的中常委第一名，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好，刚刚忘了问黄伟汉，他认识他是谁吗？我怕连徐小新都不认识。国民党现在，可是国民党中常委第一名是傅昆萁支持的、啊。好，那国民党上一届中常委第一名就是傅昆萁，再上一届的中常委第一名是傅昆萁的太太。好，所以你党员跟党代表、中央委员是控制在那些大户的手上啊。好，这跟民进党的相似程度在 87% 的。好，这个我们有空再聊，就不谈民进党那些叉叉的事情了。就说马英九选党主席啊，大概各位公啊，你都当这么多年了，还要再当，都七十几了，还要再当啊？啊，选总统哇，不得了了！哎、欸，你都已经当过八年了，还要再选，那都给你选就好了，我们都不用选了。所以他选或不选都会被骂嘛。这个我同意啊，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啊，我当过了啦、啊、以我的高度我当过总统当过党主席的，我还跟你们选这些东西干嘛，我就不选了，我就当啦啦队就好了。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来，阿志给我带清德来，不要来。我们来看这个马总统的这个今天这个心得里面，我来念一下。他讲什么呢？他说啊，我要特别感谢习近平先生与大陆方面对我们此次访问的接待，也诚挚建议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一个多月后就要宣誓就职啊，能够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依据宪法的一中架构，确认两岸不是两个国家，并保证不走台独道路，让两岸回到共同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对等尊严展开各项的交流。好，那你马英九劝赖清德回到九二共识呢，那基本上就是浪费时间啊。那我就问你嘛，蔡英文他做的八年总统，蔡英文有遵守九二共识吗？很明显是没有嘛。好，没有。好，那你觉得蔡英文这八年，蔡英文没有走九二共识这条路，赖清德会走吗？赖清德如果听马英九的话回到九二共识，赖清德会被民进党骂死啊。第一个处理赖清德的就是自由时报，绝对给他登记的啊。一定是比这两天修理徐小新100倍的力道电死赖清德、啊。赖清德怎么可能回到九二共识？所以我很抱歉哦，我觉得马英九讲这话就叫做废话啊。我在这边劝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啊，这个怎样怎样，你讲这不是废话吗？你要赖清德让两岸回到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啊。你的诚挚建议赖清德啊，赖清德是什么角色你不知道，赖清德会接受你的建议？清德啊，我说赖清德最了解他的那个，你去问谢龙介就好，他怎么可能？你讲这个是插话，你懂我意思吗？马英九这个叫我们的讲法，你这个在脱台前啊。哎，这个你讲的没有意义嘛？啊，赖清德，你这个一定要怎样确认两岸不是这个什么，不是两个国家？两岸不是两个国家啊？你不是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吗？蔡英文讲的、啊，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写的、啊，蔡英文、赖清德都拿来念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不是吗？啊，你看看嘛，赖清德。他在总统大选期间来给我下一标，赖清德讲什么？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啊，然后他当选了、啊，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啊，然后他520的时候要用这一部灾难的宪法来宣誓就职，这太讽刺了、啊。 啊，你哪去期待赖清德呢？你说期待赖清德回到九二共识，一个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人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然后后来他当选了，这个就是2024大选的注脚啊！我也不晓得侯友宜、柯P、这个赵少康、哦、朱立伦等等，你们作何感想啊？啊，马英九，你的感想是什么？你还劝赖清德，你不是缘木求鱼吗？是不是啊？赖清德在竞选的过程里面，他从来不掩饰啊。赖清德说一中是灾难啊，一个中国是灾难啊。我当然我不认同赖清德的讲法，我也不认同赖清德这个人啊，可是他当选啊。那马英九你的责任是什么呢？来给我那个他跟习近平那一张，然后那个新的那个标来。马英九你的责任是什么？为什么你跟习近平座谈的时候你引述的是鲁迅的这句话，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表示什么？表示两岸关系是兄弟吗？蔡英文说两岸是邻居是吗？赖清德说两岸是朋友也不是啊，柯文哲说两岸是夫妻，夫妻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马英九他引述这一句跟当年温家宝引述的是同一句啊，当年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引述的就同样一句话，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表示什么？温家宝讲过啊，虽有小份不费疑亲啊，什么意思？就是咱是兄弟嘛，兄弟之间难免会有口角，会有争执什么的，可是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这个亲戚的关系是不会变的啊。再怎么样你还是我哥哥，再怎么样我还是你弟弟啊。那马英九你的历史责任是什么？他讲说啊，我现在都推动两岸年轻人的交流啊，在推动年轻人的交流，你能改变什么呢？推动几十个大陆的这个985、211的同学来又怎么样？他们那边也是精挑细选过的啊，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大学生能够来台湾这边跟马英九基金会交流的，一定是千挑万选的啊。啊，跟郑苗红的，他也不会想统战你，你也不用想统战他，人家就是来交流一下，那个交流意义不大啊。所以我刚跟你讲说，我不是反对两岸的大学生、两岸的年轻人交流，可是他显然不是最重要。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赖清德以520都被就任啊，赖清德会带领国家走的方向只会比蔡英文更偏激啊。啊，不然我为什么告诉你说赖清德当选你会怀念蔡英文？哈，来阿志再回上一标。那你说叫赖清德回到九二共识，他不会回到九二共识，他从来不承认九二共识啊。赖清德不承认，柯文哲也不承认啊。那你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他有承认九二共识吗？侯友宜的九二共识是捏造的，是假的。侯友宜还这个洋洋得意，我九二共识没有一个中国，你看对不？嘿、hey, ，我要吸收那个中间偏绿的票哈，我的九二共识我故意不讲一个中国，为什么？一个中国票房毒药啦！哎，陈慧文，你连立丢都不算鬼，你怎样几个欧韩籍？不要讲一个中国，不会投，人家都看到一个中国都斗多，没有人要谈一个中国啊，我们就不要谈，我们就去瞎掰一个九二共识。嘿、hey, ，没有一个中国的，怎么样？你去选了、啊，我本来就看不起侯友宜啊，我是有差啊，我根本没差，我是恨不得我的户籍在新北，我就去罢免他、啊，笑死人啊！那侯友宜那种叉叉，其实没什么好谈的、哦、，pass 哈、哦。现在马英九，你的责任是什么？哈，你回九二公司那个标给我，嘿，我刚有讲嘿。回赖清德九二，你建议赖清德回到九二共识，你侯友宜自己都没回到九二共识啊？现在的朱立伦，现在的国民党都支持九二共识吗？马英九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所以你要赖清德回到九二共识之前，是你自己国民党出的问题吗？国民党里面有一堆人以朱立伦、侯友宜为首的，他们是觉得，哎，我们选举要赢哦，赢才是硬道理哦。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了哈，我们就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了哦。那改天中华民国被污名化，你也不要提中华民国好了。反正只要被污名化，就不要提了。嗯，脑波这么弱，还跟人家选什么呢？就不要选就好了，躲起来。哎，民进党骂，哎，民进党一直骂，哎，我们就不要提了，哎，不要让民进党不开心，这样子就会赢吗？啊，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马英九说他希望继续推动两岸年轻的交流。那他的幕僚萧旭成说，马英九不会选党主席，马英九不会参与未来的任何选举哈。没有关系的啊。那你说什么劝赖清德干嘛干嘛？但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也非常的清楚，赖清德会听你的才怪啊。你也知道赖清德不会听你，那你讲这干嘛呢？好，所以。在解决民进党之前，现在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啊。民进党当然是一个问题啊，可是那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你国民党自己里面就不团结啦、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你不选国民党党主席，你在那边讲那些有的没有讲那些风凉话，那就这样子的、啊。因为马英九的来回到下一个历史责任呢，你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啊？马英九，你的历史责任是什么？你说两岸是兄弟，台湾很多人不赞成啊，台湾人很多人不了解两岸的关系是兄弟啊。那甚至人有人认为说，台湾中国都一边一国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两国互不隶属，两岸互不隶属，各种论调都有人谈啊。那马英九，你的责任是什么啊？今天有人跟我说马英九的历史定位，他不需要历史定位，因为你当过两任总统了，你还需要什么历史定位啊？你要当总统不容易啊，历史定位不知道，你这么多古往今来这么多的帝王将相，哪有什么历史定位呢？康熙、雍正、乾隆有什么历史定位啊？崇祯皇帝有什么历史定位？还是溥仪皇帝有什么历史定位？你讨论他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历史，你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国民党在你的带领之下走偏的嘛，政权丢的嘛，你自己干了八年总统之后，后面的人选不赢的嘛，朱立伦选不赢，韩国瑜选不赢，侯友宜也选不赢，得票率每下愈况，每况愈下，只会赢地方选举，中央选举赢不了了。你的责任是什么啊？你当了两任台北市长，当了两任总统，当了国民党党主席，国民党就毁在你手里，你的责任是什么啊？你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吗？你去跟李登辉比，跟陈水扁比，跟蔡英文比，你比他们好，这是废话，因为他们三个都很烂啊。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都很烂，你说哎、欸，我比他们好啊，我承认你比他们好啊，因为他们三个都很烂啊。那你今天国民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都没有责任吗？哎，我下庄啦、啊，我八年总统干完啦、啊，我不要再选了，再选会被骂，我就那个啊，都卖个差不多代级啊，啊，来给我那个柯文哲那张照片来，赵浩康这一标来，啊，这个礼拜六啊，有一堆补选哦，那补选结果我们就不念了。因为其实对什么乡长、镇长的什么县市议员的补选，讲那个就太次了，就不谈了。我们看赵浩康今天讲什么，他要柯文哲想清楚，三角都的结果只会保送民进党。他主要是讲说这个麦寮的这个补选，然后柯文哲跑去 long stay 嘛，结果柯文哲全力辅选，结果民众党那个还是拿第三名，巴拉巴拉巴拉。那所以赵康说，哎，这个要提醒一下柯P，好，三角都只会保送绿啊，讲得很好啊，好，所以看到赵浩康这种失败主义的齁，基本上国民党就没救了，好，这赵浩康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来给我第二标，就是说呢，这个三角都齁，未战先败，我国民党我自己赢不了啦。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我国民党不会赢啊，三角都只会保送民进党啊。赵康讲的一些三角都就是保送民进党，三角都国民党会赢的只剩天龙国，只剩台北市啊，还其他三卡都的吼，黑都一定去有民进党好去啊。好，所以咱个柯P吼，咱柯P咱袂使过安尼啊。好，只要蓝白一起选吼，啊，绿的就当选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三角都了，是这样子吗？我想请问赵少康，那蒋万安是怎么赢的？蒋万安同时击败的丹西丁嘎跟黄珊珊是怎么赢的？好，只有台北会赢，是这样子吗？好，这你都今麦一直用自己国民党变赢啦，安内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得懂赵少康的意思吗？他到今天还在想蓝白河，爱蓝白河啦。嘿，三卡都都嘞吼，还弄民进党都弄 Q 民进党 Q 去啊！好，不要再三角都了，还叫柯文哲想清楚啊！柯文哲赢不了啊！那你就跪着去拜托柯文哲吧，看柯文哲会不会理你啊？看柯文哲要怎么羞辱你啊！啊，第二、第三不要来，就是2024蓝白河破局哈！我想请问国民党学到什么教训呢、啊？好，因为这两天民众党他们有党内的这个共识营哦，我不晓得国民党有没有这种营啊？就是柯P跟他民众党的党公职开会说，我们到底2024输在哪里？我们2026、2028怎么办？好，那你说开这个会有没有用呢？那基本上有开总比没开好吧？好，至少大家坐下来谈谈说，我们到底选这样子打下来哈，选战这样下来，到底哪边？得失功过检讨一下嘛。好，那你2024的蓝白河破局，柯文哲说最应该检讨是他自己，好，这个好下招最急，这个领导人是这样没有错。那国民党呢？啊，我比较怀疑的是，那国民党的检讨什么？还是像赵康讲的，嘿，三卡都哈都是便宜民进党哈。言下之意就又要跟柯文哲谈和了、啊。来，阿志给我你上礼拜做的那一张，好，第四标来，好，第四标给我。我当然是反对，我就是专门要来骂赵少康这个事情的，这很可笑啦。好，为什么呢？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谈了哈，你看柯P呀、啊，好，这八年在台北市干的事情呢、啊？没有人谈了、啊、这谁谈啊，对不对？等到选后的郝龙斌跟游淑慧出来跟你讲说，现在金华城有问题，北市科那个卖那个地上权那个给吴新宁家族那个也有问题齁、原来问题这么多、柯文哲在金华城有问题，柯文哲在北市科也有问题。讲得太好了。我就请问郝龙斌跟游淑慧，那你们去年为什么都不讲呢？你现在告诉我干嘛？你丢搞、哦、啊！你去年为什么不讲？对不对？柯文哲八年在台北市干的事情，你郝龙斌也好，蒋万安也好，你们都怎样？给点点，没事。哎，不要破坏蓝白河啦！好、哦，蓝白河很重要。赵少康就讲的、啊，嘿，三卡都就便宜就保送了民进党啊，三卡都我们国民党就赢不了啦。只要三卡都你就赢不了，那你就不要选了啦，是不是呢？你三卡都一开始都要去拜托民众党啊？黄国昌啦、黄珊珊啦、柯P啦，我们来谈一下，看你民调让我几趴，我让你几趴，我们再来瞧一下。你阿北开始算，你都先输啊嘛？你就自己告诉自己说，三角都就是民进党赢，三角都我们都赢不了了，你就自己先洗脑你自己啦。那我就问。柯文哲八年在台北市做的事情，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监督的什么？我们就讲台志光好，台志光很久的没有谈啊，我也不晓得台北市议会几例叉上面叉叉、啊。台志光的母约是郝龙斌签的，子约是谁签的？通通是柯文哲签的啊。台北市政府发言人说，因为柯文哲的这项费率一算哦，台北市政府的这些子约加起来多花了2700多万，2700多万谁要出？活该，你的力都给开。郝龙斌也认为台志光的子约有问题，讲得太好了，谁办啊？谁办？ 柯文哲跟被收押的那个国民党的陈崇文是什么关系？国民党还都不提啊，还领导领导领导几干干都安呢？金华城不提，北市科也不提，台智光也不提。啊，柯文哲真的有还债吗？哎，我写公公阿丁这公民洞进来叉叉好来，给我最后一标来。我跟你讲哈，你国民党再不改哈，你2028号又准备去求柯文哲的、啊。因为柯文哲他2028一定会选嘛，义无反顾还要再选一次的、啊，还要跟着小草会长大，一波跟你表烂赛，一定被跟你输赢呀。好啊，你如果国民党都不改革，国民党都不去检讨自己，说啊，都三卡都会输啊。侯友宜加柯文哲202460%，赖清德只有40%、啊，所以侯友宜加柯文哲就赢了、啊、哦。你的数学好棒哦，33+26=60。然后这个赖清德40-60比40就一定赢了、啊，杨干五村呐、啊，杨干也串呢，杨就这啊，60比40都稳赢啊，都是蓝白合都赢啊，所以大家啥事都不要干呐、啊，对不对？什么事都不要改了、啊，改革多累啊，你们好不如减肥好了，大家什么都不要谈了，就一心一意的去巴结，好，就像侯友宜巴结黄国昌一样，讨好黄国昌一样。我们就全力的支持这个蓝白合啊，蓝白合都赢啊，黑金有什么关系？黑金嘛是赢啊，赢都是赢啊，你那样呢？肮脏赢也是赢啊，我只要赢就好啦，我只要票比较多就赢啊，执政才是硬道理啊，选票多选举赢才是硬道理，我只要赢就好啦。不承认九二共识有什么关系？柯文哲就不承认九二共识啊，不要紧啊，柯P有年轻人弄积极柯P，你那样呢？啊，就不要谈九二共识、欸。侯友宜的九二共识乱七八糟，嘛是33%呢，400几万票呢。难道说去投侯友宜的人都不支持九二共识吗？人家根本没拿那个当重点啊，好不好？我们聊天室很多叉叉都跑去投侯，然后讲到，霍恩哥，我是看赵少康的面子、啊，你少来这一套。你大概都看着赵少康的面子，赵少康跟黑金这样子在一起，你也看赵少康的面子啊？啊？跟那些黑金家族中东锦、严清标、张荣卫、傅昆奇、罗明才，叫欧金梅啊，金光相向嘛，你们无所谓啊，还不是含泪去投？所以你2028你熊贝你马西哥矿业，你还是得去求他、啊。你国民党不打算改革，改革干嘛？改革好累啊，是不是？就不要改了。国民党准备再输一次好了，就继续输好了。啊，马英九也不选 啊，不选就算了。来，给我徐小欣那个影片来。好，我们看这个新仇旧恨哈，这个业力爆发哈。民进党在追杀徐小欣，我们来看一下徐小欣，他到花莲，那其实他本来要去赈灾了哈，结果这个好了吗？好，这个，那个阿子，我们换一左一右好了。我看时间的关系，我们一左一右就好了。那我剪的有点长哈。好，那民进党今天是这个火力全开齁，这个当然1450是不会放过，但是太天下掉下来的礼物，太好的机会了齁。那民进党的三个发言人吴征、卓冠廷跟戴伟山齁，三个人一起骂徐小欣齁，你就知道他的行情跟分量。我请问你，徐小欣是党主席齁、哦、嘿嘿，好的，三个发言人一起骂徐小欣一个小立委，这很可笑啊，可见齁、哦，徐小欣以前这个问政的过程、哦、真的是戳到民进党的痛处啊，恨之入骨啊，对不对？就是我很恨你啊，好、哦，你突锤的哈，我管你是你本人涉案，怎么是你的老公的姐姐被收押、啊、管你的、啊、你也要下台我觉得这个连坐法也蛮好玩的，好不好？那给我第三标来。那如果涉及诈欺，徐小欣讲，如果有涉及任何的这个，只要我有涉案，我立刻就下台，我立刻就辞立委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今天台北地检署去办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案情，我跟各位讲啊，就我们这种洗钱哈、哦，没有人在洗2000多万的啦，洗钱洗2000多万，不如不要洗好了。洗钱一定是算亿的，没有人就算几千万，那个都乱搞一通，我也不知道刑事局在办什么鸟案啊，没有人洗钱在洗2000万的啦，你是这么行情，你洗2000万，那洗给人家笑好不好？ 没有这种，没有在洗那么少钱的啦，所以那个案情不是你媒体看到的这样子的。好，那你检调尽量去查，好，检警尽量去查，查到徐小欣涉案他就下台了。反正现在刑事局也好，台北地检署也好，都听民进党的，好不好？那给我最后一标来，好，侧翼跟1450这次是火力全开啦，好，他们这次通通都活过来了。我只能告诉大家，我只能帮徐小欣加油，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就爱点你 UFO